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节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沉沦失丧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感谢父神，要把我们拯救脱离这黑暗的权势，要把我们迁到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感恩节刚刚过去。那么在前几天我听到就是一些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听到有一些现在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听到冯海姊妹跟我讲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感谢神，神把我带离开中国，把我带到了美国，感谢神当时脱口而出就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在现在是这一周感恩的季节嘛，所以当时那句话我脱口而出，感谢神，神把我带离了中国，把我带到了美国。但是我更深的印象记得的就是，当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自己感到非常的震惊。我在说，我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怎么居然因为神把我带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而感谢神？尤其是当我听到一些发生在我以前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身上的一些事情，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怎么脱口而出是这样的一句话？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同时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非常非常的羞愧，是非常矛盾的一个感受在我心里。一方面我脱口而出就是感谢神，我现在不在中国了，我现在在美国。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羞愧，非常非常震惊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我听到怎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有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感受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教会有一个非常爱主信主的一个年轻的同工。那么他同样他也是一个在世界上，在世人看来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博士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从事现在很热门的那个什么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专门做这个视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年轻的弟兄呢，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信主，他就成为基督徒。然后当他信主之后，那是很多年前，当他信主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退出我曾经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他决定就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他这个决定呢，后来到他博士毕业以后他到处找工作他这个决定就给他带来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是感谢神，最后神还是赐给他一个工作，他还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大学里面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新的一届中国政府诞生了啊，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啊好像有所啊变化。那么就在我这个弟兄啊，他前段时间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他的这个学校的领导就找到他，就跟他谈话啊，就说小鱼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我这个弟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嘛，大家他在工作环境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我们知道你是啊信基督教的，那我们跟你说啊，你在心里信就好了，你在学校里你不要讲啊，你不要去传播你那些宗教信仰上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希望你恢复你原先那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啊，我们希望你恢复你党员的身份，你恢复了之后我马上把你提升啊，你看这个什么副院长的位置怎么样啊，这个什么什么位置怎么样，我们马上把你提升。还有啊，我们校领导很关心你的生活啊，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你啊，我们知道你的妻子没有工作对不对啊，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你如果恢复你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我们马上在我们的学校给你妻子安排一份工作，保证你满意啊。哇，这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校领导又对我这个弟兄又说啊，当然了你也知道，如果你还是坚持你信的啊那个基督教，如果你不愿意恢复你中共共产党员的身份，你在我们学校的前途你要考虑到这个后果啊，要讲这样的话。后来这个弟兄回去就把这件事情就给他的妻子讲，因为这个弟兄和他的妻子啊，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非常好的同工啊，这个弟兄也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然后啊，虽然我们来到美国这些年，但是那、这个弟兄和他妻子哈、就是跟我们，尤其是跟我的妻子婚害姊妹，就是啊、经常的联系，在微信上面经常的联系。后来这个妻子听到这样的事情，她心里还是很难受，还是很难受。然后她就对婚害姊妹就说，就把这个事情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来回去啊说了一遍。然后最后他妻子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啊、我现在觉得哈，我们以前在一起聚会的那些日子啊，好像都是在演习，那么现在我是真正要上这个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了，我是真的要面对这些真刀真枪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了。那么这个弟兄的妻子还告诉我们，告诉婚外姊妹，就是在他们这所大学里面呢，还有两个基督徒的弟兄，一共是三个人，还有另外两个基督徒的弟兄。那这另外两个基督弟兄，同样的校领导也找到他们谈话，也讲啊、类似的话，但是这两个弟兄对校领导的答复是什么呢？就说，哎，我只是我家里妻子信，我只是偶尔跟他去一下教会，啊，我一直就是党员。那给向领导一说，哎，这个答案不错哈。结果这两个我们估计还叫他基督徒哈，这两个基督徒就马上就提升了，马上就提升了。其实他们从专业从业务上面比我的那个同工要差很多，我那个同工在专业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哈。但这两个啊，我们估计仍然称他为啊基督徒，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就提升了。但是其实他们是不是偶尔去教会呢？其实他们是不是因为妻子信，有时候跟着妻子偶尔去教会？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在教会讲道的人，他们三个弟兄都是在教会讲道的人，都是在教会站在讲台上面主日去讲道去教训人的人，是这样的人。这三个年轻的啊、基督徒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试验，面对这个真刀真枪的战场，他们做出了完全截然不同的反应。后来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脱口而出，我说感谢神，我没有在中国，我现在来到了美国。当我脱口而出这句话以后，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震惊，我说我怎么讲出这样的话来，我说 那些那个年轻的弟兄和他的妻子，那个妻子说，以前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演习。我在想，是当年是谁带着他们演习的？当年是谁给他们说你们要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当年是谁给他们教导圣经，说圣经上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凡人爱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甚至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超过爱耶稣的，这个人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一个人如果爱自己的生命超过爱耶稣的，这个人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是谁，当年是谁把这些话一句一句的讲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听？是谁呢？就是我，就是我。我一直带领他们在演习，我一直带领他们在操练，我一直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会经历这火一样的试炼，但是你要站立得住，因为圣经说信心经过火的试炼比黄金更加宝贵，比金金更加宝贵。我们忍耐到底就必得胜。而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上帝有一天要把他们从口里吐出去。当年是我把这些话，这些圣经上的话一句一句反复的教导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操练，我们在一起演习，或者说演戏，但是当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真正面对这个真刀真枪的时刻，我却在那里说，感谢神，我不在那个战场上面，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羞愧，非常非常羞愧。当然主观上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啊要离开中国大陆那样的一个环境。事实上在我心里觉得，在中国大陆那样的一个环境对基督徒的信心有更好的益处，我心里真心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啊，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一家来到了美国。当然我相信这也有神的美意，而且我也发现确实美国这个地方可能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督徒来到这样的地方。但是我当时我心里确实是觉得，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就像一个逃兵，一个军人参加了军队，操练了很多年，当真正要打仗的时候，他逃开了，他逃跑了，然后他在那里庆幸，哎呦，我不用上战场啊，我可以苟且的活下去。当他以前在这个训练场上跟他的那些战友流汗训练的时候，他也是激情澎湃的，他也是一样的流汗，他也是一样的喊，他一切的表现跟那些弟兄姊妹是一样的。但是到最后那一天要上战场的时候，他逃跑了，结果他还在说感谢上帝，你让我离开了这个战场。我当时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感谢神，神保守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的那个同工，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站立住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上帝的旨意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而那个逃兵，那个加引号的逃兵，他在感谢神，神啊，你把我带到一个不用打仗的地方，你把我带到一个平安的地方啊，所加引号的平安哈。他没有在感谢神，神啊，你把我带到了上帝的国度啊。就像那三个年轻人，我相信那两个他们在人看来，哎，他们是明智的，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吗？啊，有什么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什么？然后你看，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看你马上你生活就顺利了，你马上就得祝福了，加引号的祝福。你看你是不是提升了？哇，你的收入涨了好几倍啊，提高很多。你看，这不很好吗？但是我想问一句，他们心里真的有平安吗？当他们回想起他们以前在教会主日讲台上讲的那些话，甚至他们可能以后还会聚到教会，还会站到主日讲台上去讲圣经上的话，他们心里平安吗？他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呢？ 还有我在想，我的那个弟兄在这个时候他靠主的恩典站立住了，他面对了这个真刀真枪的这样战场，他说这一次不是演习，这一次不是演戏，这一次我真正的要信靠主，我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我要做出一个决定，是顺从上帝的旨意，不是体贴我自己肉体的情欲，不是体贴我自己我家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现世安稳的一个利益，我今天我就要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还是这一位弟兄，他虽然没有提升，他虽然以后的前途可能非常非常的危险，他虽然以后他家庭的前途在世界上前可能都会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我相信这个弟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他知道他在做一件值得他去做的事情，真正值得他去做的事情。在这里我想做出一点说明哈。很多我听到有很多就是姑且称之为基督徒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说基督徒也可以入党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个党章上面没有一个字讲无神论，对不对？没有一个字讲无神的观念，宣扬无神的观点，包括入党的誓词当中，中国共产党员入党的誓词当中也没有说无神，也没有讲无神，没有上帝这句话，没有。但是诚诚实实的讲，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你如果看那个党章，党章上面说什么，你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面什么什么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主义啊？是唯物主义，唯物的，是无神论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是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属灵的世界，没有永生，没有永恒，这个世界就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唯物辩证主义。所以每一个你宣誓，你站在这个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这个党章上写得很清楚，你要相信唯物主义，你不可以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事实上在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当中，他们反复地说明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不可以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因为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不是相信有神有属灵的世界，你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这样的人，党员是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新的一届政府产生，中国新的一届政府产生，他们对这件事情更加的明确了，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员不可以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是跟党章违背的。而我的这个同工，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不想欺骗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不要人欺骗他，也不要人欺骗他，你讲清楚，你有宗教信仰你就离开我们嘛，这是很正确的要求，这不是什么什么很，你离开我们你会失去一些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这个党他带来的。那你如果说你有宗教信仰，那你就真的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国家主席，你不要一边又吃这个共产党的饭，你又要砸中国共产党的锅，你不要骗我，我们也不骗你。而我这个年轻的同工，他不想再做一个虚晃的人，他要尊重神的旨意，他读的那些圣经，他在讲台上讲过的那些话，他说这一次我要真正的去行出来，感谢神。我们今天当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上帝要把我们带到那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去，而我在那一个瞬间，我在感谢什么？我不是在感谢上帝，你把我带到神的国度，你把我带到基督的国度，我在感谢，哇，上帝，你让我逃离了战场，你让我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地方。其实当然美国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一个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世界上必定受逼迫，在美国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是不一样的逼迫。就是我在想， 谁是那个真正进入主耶稣基督国度的人呢？我觉得啊，我的在国内的这个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进入那真正上帝的国度的人，他有最真实的信心。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啊，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啊。平常你在演习的时候，你在战场演习的时候，你打的子弹都是假的啊，你进行的操练全是假的，是不致命的。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表现得很勇敢，你可以冲得比谁都快，但是你来到真的试炼面前，你里面真正你是不是勇敢的，你是不是忠实于你的使命，全部都显明出来啊。我今天要承认，就是我虽然不是啊，带着一个要逃避的一个态度啊，逃避这种中国这种环境的态度来到美国，但是呢，确实来到美国之后，我醒察我自己，确实我的信心、热心和爱心不像以前在中国大陆那么火热了，确实是慢慢冷淡了。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危险的记号，这是最最危险的记号，因为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这样说，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上帝要把他们从口里要吐出去啊！圣灵写给七个教会七封信，全是责备，可以说全是责备啊！撒迪教会，你按名你们看上去好像是活的，但是你们实际却是死的啊！当然也看到老底家教会啊，你们说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但是你们一无所有，你们不冷不热啊。曾经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就是啊，跟我的妻子就在那里谈哈、啊、交通。他说：“哎呀，我觉得啊，我现在就是冷淡了啊，就是变冷淡了，好像不像以前在中国大陆那么火热。我现在有的时候想去教会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啊。现在对读圣经、祷告也都没有兴趣了。哎呀，他说我现在是已经。”好像是圣经所说的那种冷淡的基督徒。后来我的妻子就对他说，他说你不是冷淡的基督徒，你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说你如果真的是冷淡的基督徒你更好，你还可以悔改，你知道我是悔改。但是你如果是不冷不热，那就最可怕了。你觉得哎，我也偶尔去教会啊，我也偶尔读经，我也偶尔祷告，我甚至也会有一点点奉献呢、啊。哎，我是基督徒啊，你不停地告诉自己，但是你心里没有那个火热，你心里没有那个真实的信心啊。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些韭菜啊，一些蒜啊，送上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真的火的试验来到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去哪，这个是最可怕的。如果你真正的是心里真正的凉了，那么上帝让你重新火热起来，因为你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是非常可悲。但最可怕的是那种又不冷不热，他觉得啊，我什么都有啊，啊，圣经我读得很熟啊，我读了很多遍呢、啊，啊，你主日讲道上讲的那些东西我早都知道了，这样是最可怕。但是你的心其实已经冷了，你心其实这是最可怕的记号。而我觉得我现在慢慢有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当我听到啊，我的弟兄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脱口而出，我不是说感谢神，上帝给他这样的信心，他是合格的战士，上帝把他放上战场，我不是因为这个感谢神，我是感谢什么？感谢神，我做了逃兵，我逃跑了，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光景。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军人，他在军队里服务了20多年，他在军队里面他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官，但是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军人，他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提起他这段参军的经历。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美国弟兄哈，我们知道美国人是以参军为自豪的，对不对？这个军人在美国这个社会是非常受到尊重的。但是这个弟兄为什么是这样呢？后来我知道，因为他在军队服务这20多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上过战场，他没有去过伊拉克，他没有去过阿富汗，他非常渴望去，非常渴望去，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觉得非常的羞愧，非常的羞愧，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曾经在军队里 服务了那么多年，什么是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说他所喝的杯我们也要喝，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喝。耶稣说凡跟从他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啊，我们想上帝要帮我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难处，我要上帝帮我解决这些难处啊，所以我来信耶稣，所以我来教会。但是你看圣经，耶稣说你若跟从我，你更要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看圣经，圣经说凡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人，他一定会受逼迫。当你真正信主之后，你会发现诶，好像真的是这样的。以前的我的那些朋友现在好像越来越疏远我了啊，以前那些啊跟我还玩在一起的人，他们现在好像都不愿意跟我玩了。以前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好像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现在当别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哎，我好像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好像我的人生没有变得更顺利，反而变得更有很多我以前没有面对的困难。然后你就说哎呀，我是不是信错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走上一条通向永生的路。通向永生的路是窄的，那门是小的，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啊。我们这一段时间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在上午来查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现在已经查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就谈到患难，基督徒经历患难的问题。保罗说我们要因为我们经历的患难而感谢神，不是说我们要啊，我们现在生活很顺利很平安我们来感谢神，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我们要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些试炼患难，我们要感谢神。有很多很多的益处我们可以从这个患难当中得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经历神了，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的神不仅仅是纸上的书上的神，不仅仅是别人口中的神，我们所真正经历的神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宰。就像约伯他说，我以前是听说有上帝，风闻有上帝，但是我现在是真正知道这一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还要亲眼见他，我还要站在他面前。他就说我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跟上帝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以前我只是听说而已，但是现在我跟上帝最牢不可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打破打断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他在患难当中试炼当中经历了神。他虽然人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事实上他的生命已经去到哪个国度呢？已经去到上帝的国度了。就好像我一开始所提到的我那个弟兄一样，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真的相信他是一个此刻就已经进入天国的人，此刻他已经就是一个神国度当中的人，因为他有最真实的信心，他也最真实的知道这个信心不是假的，不是假的。而且他也是一个最自由的人，他不被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所捆绑、所吓倒、所辖制，他是最自由的。他是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种，有些人在地就如同在天，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他是天国的子民，他不是单单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神的儿女，他当然自由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来思想感恩就是通过我谈到我经历的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为什么感恩？我们是要感谢神啊，给我们更富足，给我们更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我们要感谢神，神要把我们迁到他的国度，神爱子的国度？上帝以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让他们到旷野去敬拜神， 不受任何拦阻的去自由的敬拜神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满不高不高兴呢？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是不高兴的，他们常常想他要回到埃及，要回到埃及。他们虽然从身份上看是神的儿女，神已经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心呢还留在埃及。他说我们在埃及我们也吃得好啊，我们有肉锅呀，我们有肉汤啊，我们吃得很好，我们在旷野，你看这有什么呢？但是神在旷野给他们赐下天上的粮食玛纳，他们不看了，他们常常要回到埃及，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神要把我们迁入他的国度，神不要让我们永远留在埃及一个为奴之地。就像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是被奴役，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不能自由的敬拜神，他们的头生的孩子都要被埃及人杀死，被法老王杀死。但是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当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不要再做奴隶的时候，他们还想要回去，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今天神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生命当中也做同样的工作，神要让我们离开埃及，不要再做奴隶了，不要再活在这种黑暗的权势当中，你每天吓得要死，你说哇这个政党我不能得罪，哇这个人我不能得罪，你每天过着一个分裂的生活，两面的生活，一方面你渴望自由，一方面你也有一点爱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上帝不要让我们过这种分裂的生活，上帝要把我们带出来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心还留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肯定会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决定，你要做出一些选择，但这个决定和选择对你来说你非常难做到，非常难，你做不到。但是有一天圣灵感动你，有一天你下定决心，你说这一次我就咬紧牙关，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做出这样的行动。当你有一天真正就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怎样的经历呢？你会感到心里非常的喜乐和平安，你会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做对了，我终于这一次我做对了。你会告诉自己哇这一次我真的看到原来我也可以有一点点信心，原来我也可以有一点点像圣经上所写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原来我也可以有一点点我听过无数次无数次别的基督徒的那些见证，别人生命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原来我也可以做到一点点，原来我心中也是有圣灵的，原来我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顺从圣灵的带领，不再体贴自己的情欲。你会感到极大的喜乐和满足，你会感到极大的自由和释放，你生命的改变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你就慢慢慢慢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慢慢长大成人，你在地上那个老旧的生命就慢慢的死去，慢慢的消失。我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很多次这样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做出过很多次的这个见证哈，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再次说一遍。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啊，非常小气的人啊，其实并不是我家里很穷，我家里并不穷，可我家里可以说在当时那个中国大陆那个社会还是不错的家庭哈，所谓知识分子啊这种家庭还是不错，不是很穷，但是我从小我就很吝啬，我从小我就要省钱，然后放学了之后我就不回家啊，小学的时候我就到处去捡些废铜烂铁，我拿去卖，我去存钱，然后妈妈给我吃早餐的钱我就吃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或者不吃东西，然后把它存下来啊，我看到这个存折上的这个零这个数字越来越增长，我就高兴，我是这样的人，我从小到大我是这样的人。后来当我信主的时候当我遇到了我的后来的妻子冯爱姊妹的时候，我们结婚了他就告诉我，你基督徒你要十一奉献啊，你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你没有十一奉献呢。后来当我妻子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 心里非常的痛。我说你让我拿钱出去，那就像杀了我一样，那就要我的命一样。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啊，当时教会聚会就在我们家里聚会，我每天弟兄姊妹来之前，我非常的勤快的啊，拖地呀、啊、擦桌子啊、摆灯啊，忙出忙进，哇，汗流满面，我非常的勤快。弟兄姊妹走了，我又来收拾一切，哦，我干得很起劲的。但是你不要跟我提钱，不要，这个不能提，别的都可以啊，你要干什么都可以，这个不能提。然后主日我还讲到，我还去给别人传福音。然后我还去给别人讲，你要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上帝你的神，你不要爱世界。圣经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主日时候我还跟大家这样讲，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了，我说我这个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太痛苦了，太折磨人了啊，一方面我在人前是这样，一方面我又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虽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真的得救吗？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我心里总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我不去行了，这就是原因，这就是这么简单啊！我找很多得救的确据啊！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什么样的梦？我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然后我告诉自己啊，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但是过一下呢，我又开始疑惑了：我真的得救了吗？其实答案我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疑惑呢？因为圣经很多非常清楚明白的事情，一个信靠神的人要去做的事情，我不做。但是我在人前又是另外一副样子，人前人后说我是基督徒又是另外一副样，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太痛苦。后来我就给冯海姊妹就说啊，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十一奉献。其实早就开始了，因为我们结婚之后我所有的钱都是冯海姊妹管，她直接奉献就好，她就跟我说一声啊，我也没有权利管，我拦不了她，就是这样，就早就开始。但是当我真正从心里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以前会想，我想象过无数次，那一天当我真正心甘情愿的，不是冯爱姊妹把钱拿出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把钱拿出去，我同意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当时心里一定会很痛，我当时我一定要出去找到一个地方，我要一个人要待一会儿，我心里一定会很难受。我想过很多次我怎么面对那个时刻，哇，十分之一拿出去啊，哇，我以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都舍不得的人，我想过很，那是那一天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我该多痛苦。后来当那个时刻真的来到的时候，我经历过前所未有的释放，我说哇，怎么哇，这种感觉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那一刻我觉得我真正的自由了，我那一刻我觉得哇，我不再是金钱的奴隶了，我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守财奴，每天看着存折上的零增长。那一刻我不仅仅是金钱的主人，我觉得哇，我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是神的儿女了，我真的进入了神的国度，我真的看到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在天上的，一个身份在这个地上的。而在天上的那个身份是好的无比的，是真正自由释放的身份。我有一个天上的护照，我看到那个护照一点点的影子啊，这就是得救的确据。感谢神，其实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上帝借着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让我经历到神，就让我心中知道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这条路没有走错，我的信心是经得起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患难试验面前，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看见哇，我们真实在主里面的光景，真正耶稣基督跟我们不再是遥远的。就好像这个《天路旅程》这本书当中谈到这个基督徒天路客走天路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去嘲笑他啊，你很傻呀，你很笨呐。但是还有一些人会很羡慕他，哎，就是哎，我们也要像这个样子，我们也要披上白衣啊，我们也要做成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就要留在浮华世，他们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不像真正的天路客那样走出去。 走下去。当我们真正顺服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可以成为天路客，我们也可以成为真正在主里有信心的人。因为这个信心是经过试验的，我不是在演习，我不是在演戏啊。今天有时候我自己就是这样，就像我以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嘛。以前慷慨激昂的在讲台上跟别人讲爱主爱主，结果一回到家就在想，哎呀，我这个要买什么，那个要买什么。哇，我以前有段时间我的衣服比我们家妻子的衣服还要多，我以前是一个很爱买东西的人啊。我以前我很年轻的时候，哇，我是一个很爱慕虚荣的人，但是我在教会当中又是另外一副样子。然后我给大家说，哦，大家要爱主啊，超过爱世界。结果我自己呢，我自己的心里充满了世界。我说我在想，哇，这个世界上好多好东西我要有啊。但是感谢神，神把我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神没有让我再活在这种挣扎、痛苦、纠结和虚伪的人生当中，感谢神。今天，我再次想到我前段时间就是听到我弟兄的那个见证，他们三个年轻的弟兄，三个年轻的基督徒，面对同样的试验，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另外两个可能心里也在感谢啊，也在感谢。他说：“哦，我们很聪明，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看，我马上就拿到回报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感谢一定是短暂的，一定是存不住的。他们心里一定会经历我以前心里经历的那些纠结的日子。还有这样的一个弟兄，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难以做出的一个决定，但他靠着神。他选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感谢神，我相信神给他心里赐下真实的平安和喜乐、自由和释放。我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像我以前一样，就经常问一个问题：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的，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没有，我怎么很多人说你得救了，你一定要有得救的确据啊？我怎么好像找来找去，我找不到这个得救的确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基督徒，他就说我一定得救了，我一定得救了啊！你不要跟我谈这些什么奉献呐、啊，什么舍己呀、啊，什么背十字架呀、啊，什么忘记自己的面的虚荣去跟人家传，不要跟我谈这些。我这些我哪怕我做不到，我不做，我也知道我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就得救了啊！也有一些人这样讲。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种人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从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第一种人，他可能确确实实是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他总在问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真的得，他可能确确实实是没有得救的确据。那么第二种人呢，每天不停地告诉我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不停地告诉自己。那么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每天把自己的毕业证拿出来看，告诉自己，你看我这个毕业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每天也告诉别人，我是真正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你看我这个毕业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每天这样告诉自己，每天这样告诉别人。你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想？嗯，神经有问题哈。那我还真要看一下，你总这样说是不是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会不会是这样？不会啊，他就是啊。他还说什么呢？他就是啊，他拿到的那个文凭，拿到的毕业证就是真的。他还要需要说什么呢？他还需要不停地告诉自己啊，我是的，我是的，我是的。他不需要啊，他也不需要反复地去告诉别人啊，你看我的生活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得救，但是我得救。他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啊。所以，而我知道那一个弟兄啊，他有这个确据，因为他在这个试验面前火样的给他站住了。我也很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当然有不同的试验和考验，我也慢慢的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个信心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知道我以前那个虚伪的那个样子，那个两面的人生，我知道。但是今天，哇，居然在这个小小的事情上面，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知道，这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知道，圣灵一定在带领我。我知道，上帝一定不放弃我。所以我不需要到处去跟人家讲我得救，我得救了，因为我就是得救了。我也不需要总是问自己我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了没有，因为上帝在我心里放下这样的确据。感谢神。今天在这个感恩的这个日子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我在那个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那个感恩节特别聚会，我跟大家谈到现在有很多可能牧师传道他都得忧郁症的啊，这个是有一个很多的数据调查的一个结果哈。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得忧郁症的人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得忧郁症。就是这一两年来，我自己就听到很多人就讲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认识的人就得了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有大人有小孩子，然后他们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他们甚至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这些事情会带来一些悲惨的后果哈。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社会学家调查发现，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呐、今天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人类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人都不像今天的我们这么以自我为中心，这么关注自己。一些社会学家发现确实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啊？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要看我们的 Facebook 啊，所有的人要在我们 Facebook 上要点赞啊，要 thumb up。哦，有一天我们发现，没有人看我们的 Facebook， 没有人给我们点赞，我们心里就不高兴了。哦，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出去旅游，我们喜欢自拍，拍自己，把自己拍得美美的，P 图修得美美的，放到网站上去，然后我们在那看，哇、多少人点赞，多少人喜欢，多少人关注，哦，我们心里就很开心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要这样做，下巴小一点，这样做瘦一点，哦，我们要这样做，无比的关注自己。但是越是这样的人，他越怎么样呢？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他越来越容易忧郁。他有一天一看，哟，我今天的 Facebook 没有人关注了，我今天的我的朋友圈没有人夸奖我了，今天大家没有看到我换到一个新衣服，今天没有人看到我瘦了一点点，我好忧郁啊，我被世界遗忘了，大家都不爱我。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你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你越来越容易焦虑，越来越容易忧郁。而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个弟兄，他忘记自己，他甚至不考虑自己在这个学校以后的前途，他甚至不考虑自己家庭的利益，他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人，他还不容易忧郁，他还不容易焦虑得忧郁症。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考虑我自己的利益，我要考虑我自己的好处，我要计算，我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那么这样的人每天活在恐惧战惊当中，每天活在虚伪当中。其实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一直以来的谎言。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管上帝，你们要管你们自己，你们要关注你们自己，你们不要去理会上帝说的话，你们要爱自己哟。魔鬼今天也对我们讲同样的话，天天我们说你们要爱自己哟，你们要关注自己哟，你们要以自己为中心呢。结果夏娃就听到这样的谎言，夏娃就把上帝的话语丢在一边，他的眼睛就不看上帝了，他就说，是的，我这一次要做一件事情，为我自己的好处，我要提升自己，像上帝一样。结果他怎么样？他就堕落犯罪，他给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家庭，给亚当夏娃的后裔带来永远的灾难，永远的悲剧。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三章啊，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谗言，不能分别，性情浮躁，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有两个国度，一个是这地上的国度，这世界的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神爱子的国度。那么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永远在这个地上国度的人啊，当然这个地会审判哈，就是留在这个地上国度的人。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人。那么留在地上国度当中的人，这段圣经对他们有一段描述，末后的日子这样的人是怎样的。第一个就是因为那时人要，第一句话是什么？专顾自己。这就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标签，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专顾自己。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舞台的中心，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所有人眼光的焦点。无论他用怎样的方式啊，他可能用啊，在世界上取到很高的地位，很大的成就，他要成为大家眼中的焦点。还有一种呢，啊，我要披上一个金钱的外衣，我要披上一个金钱的外表，我让所有人都知道，哎，我很属灵啊，我是好基督徒啊，我比所有的其他的基督徒，我更加认识神，我有更多关于神的知识。但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们仍然要成为别人的焦点，成为别人的中心。我们专顾自己，而一个专顾自己的人，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他会无时无刻的活在焦虑当中。因为他觉得什么？他每天看自己，他会觉得别人都不看我，因为不可能全世界人都看你。他每天觉得上帝不爱我，因为上帝已经很爱他，上帝只是没有让他成为明星而已，但他就怀疑上帝对他的爱。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喜乐平安，没有真正的感恩。无论他用怎样的方式，世界的方式，还是一种所谓属灵的方式，去达到这种成为别人焦点，只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失去了平安，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恩。贪爱钱财，自夸，狂傲，今天都是这样，今天的人都是这样。哇，这个世界太好了，这个世界太美了，自夸。自夸的另外一个方面，今天所有的人都最不愿意听到责备，所有的人不愿意听到责备。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关心我们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们，到美国哈，有一件事你千万不要做啊，或者说两件事你千万不要做。我说哪两件事千万不要做？第一，就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该做什么，你千万不要说啊，美国人不爱听这个话。第二，你不要告诉别人你不应该做什么，这你也不能说。后来我说，那我说什么呢？那我主日讲到我说什么呢？用圣经的话教导人，我教导什么呢？不就是教导哪些你该做，哪些你不该做吗？我这两个我都不说，我说什么？今天就是这样。他说，哎呀，爱，我想告诉大家，上帝爱不爱教会？上帝爱教会，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为教会舍命啊，上帝爱教会，教会是上帝贞洁的心腹，贞洁的新娘。但是上帝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给教会七封信，这七封信说什么？七封信就是责备啊，你赶紧要悔改啊，你不悔改，你要被上帝从口里吐出去， 我们说，哎呦，这没有爱呀，上帝，你讲这样的话，你没有爱呀，这就是爱，因为上帝不愿意把我们从他口里吐出去啊。自夸啊，我不需要听这样的话，我是很好的基督徒了。自夸，不圣洁，心里装了很多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外面呢啊，就装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后面说到是怎么样啊，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很多时候我们都哇，我们在人前真的是好基督徒哦，就像我以前那个样子，在讲台上慷慨激昂讲到，心里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光景，一点点事情我都就会把我打倒，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来思想感恩，也思想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带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也会看到两种人，一种人是留在这个黑暗权势当中的人，一种人是进入神爱子国度当中的人。我们也看到啊，一位弟兄的见证，非常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真正进入上帝国度的人，他们是何等丰盛的生命，何等自由和释放。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的日子是客旅，是一段旅程，我们的终点不在这里，这段旅程甚至是非常短暂的，而我们的终点是在哪里呢？是在上帝永恒的家乡啊！所以当每当我们真正的思想这件事情，信上帝的话，我们看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不过是一段旅程，你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无论你经历高山低谷，无论你经历怎样的患难挫折，这对你来说不过是美丽的风景，不是你永远的牢笼，不过是美丽的风景。因为你知道你的终点不在这里，每一天你可以感恩，你可以因为患难而感恩，感谢神，神让我经历这一切，感谢神，我经历了这一切，我不仅看到我自己确确实实是有信心的人，我更看到上帝对我的带领，我更看到神，神对我来说不再是口里说说耳朵里听听而已。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经历这样一个信心的旅程，然后这个信心的旅程会很短哈，对，好的，我们讲到也会很快结束，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看表，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信心的旅程，永恒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得救的确据。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不要把我们 丢在这黑暗的权势，不理我们，不管我们。当我们看不见前面道路的时候，你来寻找拯救我们，你不仅赐给我们啊这个平安的环境，你更是借着各样的试炼，让我们真实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也我们来真实的经历神。主，我们也愿意圣灵怎样带领那圣经当中那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圣灵怎样带领啊那许许多多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主的名啊，不跌倒不失脚，为主的名站立得住的那些神忠心的仆人，神忠心的儿女，圣灵怎样带领他们，也愿圣灵怎样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进入那神儿子的国度，我们不愿意留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